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赖清德搞了一个新年讲话，还带记者提问的。这个我估计在各国元首的讲话里边，这个比较罕见。一般来说呢，都是录一段视频啊。一会儿要说到普京录的那段呢，大概还是个 AI， 他连这力气都不愿意花。所以说呢，还带记者提问的，他这个比较有即时感啊。在整个的讲话里呢，他总结了一下，亮了亮他这一年的政绩单。台湾民众估计听了呢，哎，这个都在预想范围之内，大家都预料得到，因为日子是他们过的嘛，他们当然都知道。但看到这一幕，中国的年轻人，因为后来有心人把赖清德说的这些东西，他们给做了一个帖子，投放到了微信圈，投放到了国内的这些平台，结果下边就有很多地方评论，咱们上台湾吧，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让中国的年轻人好一阵羡慕啊，那才是人过的日子呢。说到俄乌战争， CIA 的局长直接进白宫跟川普做了正式的汇报，证明普京所谓的炸家说纯属鬼扯，纯属捏造。川普呢又做了进一步的表示。那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啊，有一些小新闻了。那今天纽约时报他干了个活，跟我那差不太多，他把2025年美国的各项之罪他给罗列了一下。咱们看看纽时他这个美国之罪都是些什么，看完了以后把我给气乐了。当然有的说的确实是精彩啊。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大家都在关注这元旦跨年，为什么晚了一天说，因为他需要时间来汇集资料，现在资料看到的越来越多，并不是中国人一脚跨进了新年，现在看整个的状态，中国是一脚跨进了伊朗，伊朗现在那儿啊，那个火光冲天还在那儿干呢，年轻人和警察正在进行一场博弈，中国这也差不多了，中国年轻人啊举着那个烟花梆梆的放啊，拼命的跑，后边一大帮警察就在这儿拼命的追，哦，那个景象啊，仿佛到了伊朗。最后呢，说一个经济问题，说一些数据，经济严寒下，看民众是如何猫冬的。大家是有这个自然的反应，看看民众他们都做了哪些猫冬的措施，很有意思。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赖清德搞了一个新年讲话，在这个讲话里呢，他重点强调，面对中国严峻的军事野心，台湾没有时间等待，更没有时间内耗。内部可以在很多的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强韧的国防，就不会有国家，更不会有彼此争辩的空间。国家没了，咱也没地儿吵去了。这应该是不分党派的一个全民共识，期盼朝野携手合作，顺利让重要的国防预算赶快通过。昨天跟大家讲了啊，那边正在军演的过程中，台湾的在野党第五度挡下了这个特别国防预算，这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了。赖清德呢还讲，强调台湾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但也要做最好的准备来应对。这是关于这一块他说了一些话了。那这是一种理念的宣示。政绩单呢来了哈，他讲在过去这一年，台湾的经济成长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预计 GDP 要达到 7.37%。 这谁预计的呀？世行啊，世界银行他们给预计的啊，他们每年都做这个嘛。 7.37% 稍微往下调点，大概也得 6.几%，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伟大成就。而失业率保持在 3%， 25年的最低， 为什么让后来的中国年轻人好生羡慕？你看看人家这个，对吧？而且在台湾的大学普及率，他那是很高的了，基本人人上大学，他那大学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你跟日本还是没法比，日本几乎是100%啊，就到那么一个程度了。然后他讲劳工的基本工资最低工资涨到了29500，昨天我说呢将近人民币7000，那是以前的汇率，那原来人民币对美金7.3块对一美金嘛，现在呢7块了，这情况也有所变化，相当于6600-6700人民币是人家的最低工资啊。然后他讲到社会福利方面，免税的门槛在继续放宽，生育补贴合计10万新台币，22300多人民币。当然呢，这个政绩单里还包括高中职，什么高中、中专、什么职校，全面免学费。然后私立大学还要补助很多的学杂费，另外还有一些租金的补贴、社会住宅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要不然我看到墙内有朋友把他的这段话最后给做成了一个帖子，还有后边的内容的啊。那还有发挥说台湾人呢还有很多的隐性福利，比如说台北市的出国留学贷款、育儿补贴，第一胎每个月给1000块钱人民币，这都给算过啊。第二胎是1500，每个月发，一直发到5岁。台北市自己还有单独的生育补贴，一次给人民币4000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了。人家列了很多，好生羡慕。一看，你看人家这以民为本的国家，真正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眼睛里盯着的都是人民的福祉。这是这个民主国家的立国之本，这是它的根本。什么叫民主啊？老百姓做主嘛，他就是这样。所以讲呢，两岸其实用不着比导弹啊，比军舰，比无人机，其实就简单比比工资，比比大家的劳动时间，比比大家的医疗保障，比比政府的服务，比比言论自由，比比警察对老百姓的态度，各方面等等。那和习近平费半天话就说了一个300块相比，两边孰高孰低，孰好孰坏，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人家这个亮眼的政绩单啊，晃瞎了习近平那对小眼儿。所以说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另外呢，这说完好的，下边呢有一个民调，看完了以后我是沉思良久，到现在我也没理出一个头绪来啊，干脆我也就端给大家了。台湾呢有一个很有公信力的一个媒体叫远见杂志，稍微有点偏左，但这家还行。每年呢远见的民调还是比较靠谱的，他做的也比较认真，而且呢啊不是为了选举啊，不是为了政党服务啊，他们还是比较有品的。咱们看看他这个民调，他发布了一个2026民心动向调查，说的是两岸情势的这方面的调查，其中有这么几个结论了。50.3%的民众认为两岸在5年内会发生战争，40.7%的人认为不可能，也就是过半的人认为会打仗。那在各个政党中，泛蓝阵营、泛绿阵营、民众党的支持者中，都是过半民众认为会发动战争。而且以民众党，他以年轻人多嘛，他们认为这个比例更高，有 59.7% 的人认为会发生战争。你看大家也就是50点几，他们是59点几啊，民众党柯文哲他们的这个追随者认为会发动战争。那下边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发动战争呢，愿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上战场捍卫台湾呢，保卫台湾呢，这是核心问题吧。结果有 63.9% 的民众表示不愿意，其中有 45.9% 的人表示我是很不愿意。 那愿意的呢只有25%。那按照政党倾向来看呢，高达91%的民众党的支持者表示不愿意。就柯文哲的支持者，我们不干啊，这帮键盘侠们我们不管。而泛绿的支持者有 61.3% 的人，我们愿意捍卫台湾，我们愿意上战场。那国民党那边，国民党那肯定也不行了。也就是在台湾大数说啊，近2/3的台湾民众，远见啊，这可是比较中立的一家民调，不愿意上战场。这是上战场，那你不上战场，好，咱买东西行不行啊？那现在两岸关系紧张到这个地步，正在军演的时候，结果有 21.8%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购买更多的武器来保卫台湾，只有20%多，有 53.9% 的人则认为台湾政府应该努力维持两岸关系良好，把买武器的钱省下来做建设。不同意买武器多少人？53.9%，过半民众。看到这个我心都凉了，应该说看完了这个以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这时候我又去查了一下乌克兰，那乌克兰此时此刻是什么情况呢？这别说战争刚开始啊，那时候呢是高的，人们的心气儿高，因为当时急了嘛。那熬了4年的乌克兰人已经身心俱疲，已经饱受痛苦，饱受经济煎熬各方面。刚刚做出来的民调，在没有在军队服役的乌克兰成年人当中，服役的别说了，就是还没去过的人当中，有54%的人表示我们愿意加入国防力量，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其中多一半的人表示我们非常愿意，另一半人表示比较愿意，相对的有38%的人表示我们不愿意。你看在乌克兰打了4年了，到现在没有当过兵的人多一半，我还是愿意上战场，没问题。那你说这台湾这事儿怎么办？那他不愿意捍卫台湾呢，就是眼下军演都打到鼻子尖底下了，都到这么一个程度，还有相当多的人，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不同意买武器，把钱省下来搞建设。你们到那儿去跟人说好话去，你们怎么圆这个事儿，怎么去啊让习近平 happy 让他高兴，那是你们的事儿啊。但是只有20%多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抓紧买武器。我真的是有点迷糊了啊，这事儿你要远见，如果这个民调是准确的话，那台湾的命运我认为已经先天注定了。那真的一旦动起手来的话，那结局只有很少量1/3的台湾人愿意站起来保卫自己，那台湾的宿命定义没戏了。大过年的说这不好啊，那谁让他大过年的做这民调呢，对吧？大家找找啊，这份文民调的原文大家也品一品，看着我当时心都凉。来吧，说说韩国。哦，韩国这热闹了，4号就到嘛。李在明将带着200多位企业家代表团到北京，这也是李在明当总统后的第一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6年之后再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说这一次官宣的代表团的规模刷新了历史记录，上一个记录是文在寅时期带了100多位企业家，比那时候多了多少？多了一倍。那当然那四大肯定得去啊，三星、SK、现代、LG 啊，这四大老板就一块儿跟着去啊。你这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韩国呢在文在寅之后好不容易把对中国的依赖脱钩啊基本上摘了个七七八八了， 现在又要再铺上去，又要把宝压到中国那儿去。那未来呢，你要不顺着人家，比如说未来台海啊各方面出了问题，那这边一翻脸又会制裁，又会治你啊，就像现在对德国这样。所以说韩国整个这个国家的格局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怎么看怎么是一个小国，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大国了。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那主要是中国这边了，那老百姓真不去了，怎么可能？您想怎么可能？前一阵干嘛？仨字儿叫避风头。你看政府也说了，小粉红都在那儿盯着呢，那我们也怎么也得不好意思直接去吧，那时候就差点。那现在一看这风声已过，那我们还得去日本呢，怎么办呢？日经新闻做了一个最新的行业数据，说中国游客在下个月干嘛，农历新年期间预订日本酒店的数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发生了激增，前一阵不去的现在都补上了。这是一个日本旅游预订平台它最新的数据啊，这是一个已经定了的数据。从明年啊，从下个月15号到23号期间，来自中国的酒店预订量比2025年的农历新年期间增长了多少，您猜？增长了 57%。 原来说下跌叫断崖式下跌，它这个什么呢，叫跳跃式增长，一下增长了 57%。大伙呢要把失去的这个啊旅游的机会这次要给抢回来，所以说呢你折腾来也没用啊。另外呢，被中国给禁了的那位石平先生，那位参议员啊，是来自四川的一位大哥啊，这人很有意思了。他呢要到台湾去访问，台湾呢非常欢迎，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我是被中国禁止入境的呀，但是我现在能够高调的进入台湾，这就说明台湾是一个和中国毫无关系的独立国家。你看中国不让我进，但我现在在台湾这儿，那说明啥？说明他们俩根本没关系嘛。他说了这么一段，结果呢读卖新闻的记者就在中国记者会上就把这话他就问了外交部发言人，结果外交部发言人这小傻子当时愣了一下，最后来这么一句，说这种败类的丑恶言行不值一评，说你评论一下不值一评。现场记者气得也都乐啊。哎，来吧，他们说说乌克兰。先说和平计划，那美国和乌克兰搞完了，各方面这个海湖庄园会谈，现在呢乍加风波这件事已经翻篇了，已经没有了啊。1月3号一大波人在乌克兰聚，然后1月6号大伙又去巴黎在那儿聚，然后大家可能又打狼的似的一块奔白宫，然后就把这事儿拍板，都是依据的海湖庄园的这20点协议啊，基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那说一千道一万，你们这儿弄挺热闹，那边人同意吗？答案来了，普京的主要助手乌沙科夫表示说，克里姆林宫已经先发制人的驳回了美乌欧盟和平计划的大部分内容，表示这绝对不能接受。他是在接受俄罗斯国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讲，说我们已经审阅了刚刚在迈阿密会谈我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带回来的报告之后，我们将拒绝该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川普不说 95% 了吗？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就差最后一小点了，人家拒绝了大部分内容。当时呢，德米特里耶夫在迈阿密，在这个佛州的时候，当时讲说当时是有建设性的，他认为这东西还都是可以研究可以讨论的，但现在乌沙科夫认为是乌克兰和欧洲往里边添加了没有建设性的内容，你们这个不建设性啊，他做出了一个批判，也就是他不打算接受，这是目前的说法了。大家注意啊，这个已经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乌克兰和欧洲的计划版本了， 这是乌克兰和美国谈好的计划，原来从28条改到19条，后来又改回到20条，对吧？这是两边代表团，最后小泽去美国，然后和川普呢，不管是争吵还是干嘛吧，最后呢，两国元首确认了这个20条。这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现在只有在核电站问题上，还有波克罗夫斯克啊，也就是顿涅斯克那个土地这两个问题了。那这两个问题上，美国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说他的，他说他的，那好吧，我说呢，那你们各退一步，这一块呢变成自由贸易区好不好啊？说到核电站啊，你说他的，他说他，那好，我来给我来给你们安排，这不是当时川普的主意吗？乌克兰原则接受了，就川普的这个方案，我回去公投啊。所以说这已经是一个美国认可的方案了，你俄罗斯你要否这个，你就是在否川普，你就是在否美国。那川普敢说话吗？最后人家不同意，不关联这两点，别的我都不同意。咱们就看川普敢不敢跟普京啊，咱们也放一个那啥，你也折腾折腾。好，再一看怎么了，这是人家手里有你什么呀，你就怕成这样。所以说呢，咱们就看看啊，人家那气焰是很嚣张的。来吧，说说这个炸家门事件。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在白宫亲自向川普做了简报，说乌克兰并没有试图袭击普京的住所。整个这个传说，他直接说是传说，是俄罗斯当局捏造的，目的是扰乱泽连斯基和川普的会晤并施加影响。这个是对的，对吧？这跟我们第一时间的判断也是一致的。然后根据 CIA 的调查，他们已经证实12月28号夜里啊，29号这段时间，乌克兰没有袭击普京的住所，但是他们袭击了在别尔哥罗德旁边地区的一个军事设施。俄罗斯国防部的简报，他们也击落了18架无人机嘛，但是跟这儿没关系，距离普京的住所很远，是很远地方的有一个军事设施，但在这个州里啊，这是两回事儿。哎，拉特克里夫他自己选定的 CIA 局长，哎，向他做了一个确认，做了一个报告。那川普呢，随后就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更新，标题是关于袭击普京官邸的声明，表明正是俄罗斯联邦在阻碍和平。这是他听完了 CIA 局长的汇报以后，他做出了这么一个评论。不对吧，这就完了。你应该向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说声道歉吧，你应该郑重收回当时你那一天的胡说八道吧。三个场合，一个在办公室里，一个在机场，对吧？包括和那个谁内塔尼亚胡，你们俩在记者会上，你三回啊，你是不是要收回去啊？啊，说完就完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那现在这已经正式由美国自己有了结果。所以说当时我就讲，你花五分钟的时间问问 CIA 当时的雷达，当时的卫星有没有看到这种大规模的攻击，或者是怎么样，找起来是很容易的呀。那他就信啊，人家那儿为什么你信？因为他跟我说的，普京说的，我就信啊。你说这怎么办？这个，来吧，说说俄罗斯。新年之夜，俄罗斯民众看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普京讲话，而这两个版本的普京形象是有差异的。第一个版本呢，俄罗斯总统戴着一条黑领带，然后几分钟以后，这段视频从网站上就消失了，就找不着了。然后呢，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版本，这次普京戴着一红领带。这啥概念？你比如说在网站上看到习近平讲话，讲完话大伙儿一看，哎，这你要人民网对吧，新华网都得登了，哎，几分钟以后他换了，换成了另一段讲话， 然后一看呢，这人的这打扮都变了，这什么情况不知道啊。然后就看到呢，他整个这个讲话，他的头部说话的时候有一些轻微的摇摆，和他身体的移动不匹配。另外他这个人的这个袖子，他那个西装的袖子看起来是瘪的，是空的，好像那里边根本没胳膊没手。所以说人们判断呢，普京的这讲话啊，人们看到的这个普京实际上是一 AI。 哎，他爱干嘛干嘛了，看这个说白了吧，就看着这倒霉国家啊。来吧，下边咱们再多说两句俄罗斯。那俄罗斯现在这威武之师，战斗民族啊，到底是个什么德行呢？哎，咱们看看最新公布的一个报告，这个太有意思了。这是什么呢？有一个战俘待遇协调总部，抓战俘的，他们在12月31号公布了一个报告，也就是整个战争以来，经过他们手的已经有10000多名俄罗斯军人的俘虏了。他们对这10000多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啊，当然呢，说到俘虏，现在也越抓啊越多，被俘人员现在远远超过了被俘的乌克兰人员啊，现在每次要换，你比如这边给100，那边好像还得多给点，现在真实的反映了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力量的对比，现在抓的俄罗斯人那是要很多的啊，那是很多的。这里边呢特别有意思，看啊，他这个分析了一下啊，在这10000多名俄罗斯战俘当中，这个样本够大了，10000多人的嘛，咱们就能看到这支威武之师，世界第二强军大概长什么样啊。他们抓到的人里边，83%是士兵，13%是中士以上，近3%是军官，年龄呢从18岁到65岁，这里边约76%是合同兵啊，包括监狱的啊等等各方面招募的一些士兵了，有19%是动员兵，50%义务兵。在被俘的俄军中，有24%的人啊是被欺骗入伍的，被抓壮丁给抓来的，有40%是有犯罪前科的，是犯人啊，最常见盗窃、毒品、抢劫、重伤、谋杀等等。整个的10000多人里边，只有7%接受过高等教育，有30%的人根本没有完成基本学业，辍学或者是半文盲。在战前，就是没开打之前，这10000多人里有38%的人失业，这里边一半的人，差不多一半的人有孩子，其中有8%的人有3个以上的孩子啊，这里边还有近1000名的战俘有严重的慢性病，包括艾滋病、结核病、糖尿病，还有精神病等等。哇哦，整个这战俘中40%的人有犯罪前科，30%文盲，在战前38%的人失业，这就是这支威武之师的底色。普京干嘛呢？他弄了一大帮低端人口给他来当炮灰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根本不在乎这帮人的死活，为什么还要上演一战那时候的人肉冲锋啊，上那种整个的那种人肉炸弹，他就去干这种事儿，大家也就明白了。你说俄罗斯全国都这素质吗？那我不相信，俄罗斯还是可以的。但你看到的这支部队竟然是这么一个比例，一帮失业的，一帮罪犯，就这么一些低端耗材，现在都到这儿呢来消耗了，就把他们都给消耗掉了。所以说现在啊，这茬人呢都没了，很多监狱人都空了，那怎么办？就和这动真格的吧，那正经俄罗斯人该上场了，下一步你们来了，你们看看打的能怎么样。所以说你就看到这支军队整个他们的成分，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彻底的邪恶化。一个军队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和骄傲和光荣啊！你看到在美国，不管是 NBA 棒球、冰球，有活动的时候啊，把看台上请下几位大兵来，大伙哗哗鼓掌，全体起立。军人在整个国家的那种地位和神圣感，那是不可比拟的呀！你再看这国家这军人都一帮这个， 所以说你说这东西好得了好不了。来吧，咱们说说伊朗。伊朗呢现在这个已经乱了，是肯定乱了，现在已经大乱了。现在正在快速的向全国蔓延，昨天是第五天。伊朗呢几乎接近全面停摆，31个省中已经有21个省的企业、大学、政府机构关闭了。三分之二多了啊。现在在德黑兰、设拉子、伊斯法罕啊、科尔曼沙赫等地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我汇总了一下啊，咱们大致看看整个的情况啊，具体案例就不说了啊。抗议者都在尝试冲击政府办公大楼、公共建筑，引发了警民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安全部队呢是开枪，也使用了催泪瓦斯，试图驱散这些激烈的示威民众。确实有枪击声，确实也有猛烈的燃烧的画面。死人了，路透、美联、卫报等等几家都做了死人的报道。路透和美联的报道已经至少死了6个人了。这里边3比3，仨民众，仨这个什么呀，安全人员啊，这里边谁别说谁，一样死了仨。卫报的报道他是亲眼看见的，有2个人死了。他说整个现场如战场一般的激烈。咱们就可以看啊，那边呢试图镇压，这边呢也进入到了民众抗议，也不是好惹的。什么非暴力不对抗，去你的吧。这边呢也有想各种办法，两边就跟战场一样。大家想啊，当然不是全部，是一些局部的特点了。有很多啊。当局讲的现在已经抓了20个人了。你抓人干嘛？说他们和外国势力有关啊，给扣了这么个帽子。那全面镇压开始了吗？没有。啊，政府呢从总统佩泽什基安这儿，嚯，昨天是我看到是哪儿啊，是伊斯法罕还是哪儿啊，前总统就是坐直升机摔死的前总统叫莱西。大家还记得那白胡子老头，后来给他雕了一个雕像啊，还挺高。在市中心那儿立着，昨天让人给踹倒了。啊，然后那雕像在地下横着，大伙捡起砖头瓦块，照那个雕像的头上一通猛砸，这反正就是泄愤嘛。这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伊朗政府呢，世俗政府还是比较克制，释放了对话的迹象，罕见的和多少次之前啊，他每年一大闹嘛，他这次呢是罕见的提出要和商界、和工会代表、学生代表开展对话。并且呢政权释放了一部分被抓的学生和工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们现在已经进去了啊，他们都在啊，已经有的给释放。当然从暴力机构这儿呢还是强调，你们的抗议呢我们接受了啊，算是批准了，但是一定要合法。如果有暴乱或者是这方面的破坏行为，我们将依法打压啊，这个是有了，要镇压。那佩泽什基安怎么来解释这件事儿呢？他呢还是把主要的问题归咎于外部势力啊，都是他们挑动的，其实我们内部挺好的啊，这是整个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样貌啊，具体战例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啊。里边有几个点，那个重要的外部势力伊朗的流亡的王子巴列维现在越走越近了，从巴黎出来了，他现在已经到了埃及，他现在在往跟前靠近。到埃及的时候，那儿的伊朗流亡或者是移民的人也很多呀，在街头受到了这些伊朗就跑出来的这些民众的热烈的欢迎，大家一块喊国王万岁，希望他接管国家。这个场面有点像当年霍梅尼也是从巴黎出来的，别忘了啊，这王子也是从巴黎出来的。我也不知道那帮白左怎么有这个爱好啊，就爱扶这个。当时霍梅尼出来也这个谱啊，所到之处那农村的那帮大爷大妈什么的那都跟着呀。那这次呢好，国王成了好东西了啊，大家都跟着。那总统佩泽什基安讲开记者会还是很客气，如果人们感到不满， 那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而不是美国或其他任何人。说妥善管理资源，提高效率和生产力，解决人民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失败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就是常人错误了。但这个也没用，拦不住啊。今天呢，我看到 BBC 啊、ABC 啊等一些这所谓的左媒，大家呢都用了同一个画面，这就是一个小哥，一个伊朗小哥对着镜头的一段自拍，说的慷慨激昂。下边用英文做了一个翻译啊，我拿 AI 给翻译过来，是这样，这个伊朗人呢，他解释了一下他参与这场大抗议的原因。他讲，我为什么不去呢？我的收入完全不足以支付我的开支，我像狗一样从早到晚一直在工作，但永远都不够。我有什么可失去的吗？没有。那我为什么不参加呢？我的父母在我眼前日渐消瘦，我连简单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被埋葬。你说我为什么不去呢？精壮的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我看也就是26、27、27、28的样子，走投无路了。这国家不能给这些精壮汉子、这些精壮的年轻人任何的出路、任何的前途，那我为什么不折腾啊？大家注意啊，没有什么自由民主，没有什么高大上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无数普通民众参加革命的根本原因。我活不下去了，没有前途和希望，为什么不闹一次呢？所以说，说到这个场面，在中国的有志之士，希望大家呢多看几遍，在这里边多体会一下。下一步组织中国这方面的运动的时候，哎，大家要注意到这个点啊。你比如说三年封控啊，在2023年，这算是2、3年前吧？你我也不知道这2026，但是应该说三年前了，还是纪念日呢啊。就是年底年初的时候吧，一帮人过不下去了，三年封控，当时还是清零死不动摇呢，这不还坚持呢吗？最后年轻人们急了，举起白纸来了，一下就崩了嘛。就是这样的，当人们现在随着房地产垮塌、地方债暴雷各方面啊全部起来的时候，老百姓彻底没招来的时候，啃老也啃不动了，这一幕就会上演啊。所以说呢，大家要留意外部势力呢。外部势力可以啊，巴列维在那边黑虎掏心准备夺权，然后以色列你得干呢。以色列昨天对伊朗各地的监控摄像头系统发动了网络攻击，这好不好？这可以啊，他直接把你的那个监控系统给你破坏了，这够水平啊。所以说摩萨德他们这帮人还在干啊，他们也在努力。这就是今天伊朗这方面的一些进展的还不错啊，还在发展当中，我们就每天这么跟着他啊，看看他最后他们能搞成些什么。原来呢是乌合之众，领导人的水平也很低，也没有方向感，也不知道到底要个什么。最后一来二去，领导人被收买，然后下边的人一看也就一哄而散，最后每次都这么瞎掰了，然后几个比较前卫的人士都被人家抓起来迫害，然后弄一大吊车，然后把人给绞死，然后还得举得老高让所有人都看见啊，一次吊死20多个。那么上次头巾革命他们都干过这事儿，那这次就不一样了。那这次那国王王子回来了，他这是精神领袖，另外以色列他们这帮给进行指导，给进行帮助，这次就不一样了啊。这次呢是有方向有计划，而且呢动那以色列随时可以干哈梅内伊一下，谁敢下命令打民众，明儿就把你斩首了，你还跟我废什么话。一看你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叫邓小平的，他这要杀学生，那你是在中国你可以这么干了，你要在伊朗你要这么干，明天以色列导弹弄不好就取了你的命了，那你下一命令试试。所以说这次情况有一点不同。咱们看啊，说是今天的评论和观感，说来也是令人叹息，当初呢就是那么一个神棍带着一帮农村的土鳖， 加上欧洲白左在旁边摇旗呐喊，他们就这样夺取了这个国家。说到这么多年了，那是70年代的事儿啊，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国家回到了中世纪。现在要想把它再夺回来，大家看到街上的那种惨烈的画面有多难多不容易啊。所以说当初不是说你犯了一个错误，哪天我们纠正改正一下就完了呗，哪儿那么容易啊，那要有多少人献出宝贵的鲜血和生命啊。哎，结果现在某大国是不是也在上演类似的一幕呢？人们将来要想把它夺回来，还是那句话，也没那么容易，哪儿那么容易人家就把舞台让出来。来吧，咱们说说欧洲这大过年的啊，上演了两场惨剧。一个是在瑞士，昨天阿尔卑斯山在克朗蒙大拿度假胜地有一个著名的酒吧着大火了。着火了呢，导致现在啊，这是卫报他们的报道，烧死了至少40个人，有115人以上受伤，很多人伤势还是非常严重的，非常惨烈了。因为什么呢？是恐怖攻击吗？啊，这个基本排除了啊，这个基本排除了，被视为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因为那个地方呢太冷啊，一般的恐怖分子都是那个宗教的嘛，他们嫌那儿冷，他不爱去。另外呢，大家都是那种啊中高人群，都你想能到瑞士滑雪的能是一般人吗？啊，您这个各方面差点的，一去了也太扎眼啊，他没有安全感，所以说呢，不是了。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注意吧，你想大家在温暖的室内干嘛呀？大家跨年喝香槟吗？喝香槟，结果有人据说啊，现在有目击者讲，说在上面那个瓶子的口那儿插了一个小型的烟花棒。叭叭叭叭叭，抱着下边是香槟，结果偏偏这个酒吧是个老酒吧，房子又比较矮，周围都是木头的，桌子上又都是那种化纤的那种装饰材料，结果一下就着了。内部的装饰各方面很多都是可燃材料，都是泡沫材料，结果出现了一次闪燃，这非常可怕。来不及跑，结果大家跑或者是怎么样，结果互相拥挤踩踏，最后造成了150多人伤亡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火灾现场。在屋里边，您酒瓶子上边弄烟花，这东西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家里边是玩这个的啊，这个大家注意吧，这东西不成啊，这个东西不成，大家注意啊，这是一场血案了。另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150多年历史的老教堂冯德尔教堂一把火给烧了。现在照片都在那儿，有各个角度的照片，多好的个教堂啊，有那个什么文化传统，发生过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啊，就这么一把火烧了。这又是因为什么呢？目前啊，现在是初步判断，什么？您猜？您就说这时间，那大火什么时候起来的？人们看到大火起来是0:50，就是40分到50分之间吧。刚过跨年，那时候干嘛呢？满天还在放烟花。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当地的民众、有媒体当时讲，说是有烟花看见崩到了这个教堂里，结果这老教堂就着了。烟花，当然现在还不确定啊，这是第一时间人们呢在媒体上做的这么一个报道。所以说一个是内部玩火啊，搞一个小情调，最后死亡惨重，另外一个放烟花乱崩，最后把一老教堂给烧了。你说上帝招谁惹谁了，你就出这么个事儿啊，大家都注意吧。那怎么办呢？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跨年了，现在美国是1月1号，其实每年这个戏码都一样，全球大联播，全球大跨年嘛，都是从新西兰的奥克兰，从我们这个天空塔跨海大桥开始，最后到美国的时代广场结束 啊，这是每年都是这一套。结果到那儿结束的时候，在烟花和音乐当中还有另一番的意义，美国正式进入到了建国250周年。这是个大年啊，两个半世纪美国说来是风风雨雨，造就引领了现代文明啊。当然用过去的话讲呢，他们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是空前的，未必是绝后的一个大霸权啊。全世界对一个国家，对全世界的啊，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掌控吧，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到这个。原来英国那就叫日不落了，那时候你技术不行啊，你不像现在，你大家不是安卓系统就是苹果系统，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啊，那都是绿票子，对吧？全是他。所以说呢，这从来没有过啊。这么一个大喜的日子，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眼下结果美国也在开历史的倒车。说到250这个数字，确实啊，可能中国人有这个说法了，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此时此刻听起来确实是格外的感到一种讽刺了。另外呢，说到这个大日子里边，1月1号0点这儿指针一过，在纽约一个废弃的市政厅地铁站，那位小哥马姆达尼手摁2本古兰经宣誓就职了纽约市的市长。2本古兰经，一本是他爷爷的啊，就这穆斯林嘛，一本是一个著名的黑人作家的啊，那算是一文物了啊。这2本古兰经注册成为了纽约市的新的市长。当时有20多名亲友和记者出席，然后从里边出来，今天白天他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就职仪式。我刚才开始节目的时候，我看他那儿都已经开始了啊 ,AOC 啊，他们这一帮人上去讲话啊，这挺热闹的，都有这个了。多了就不说了，号称大苹果的这个纽约市我还没去过呢。每年这一座城市的预算就上1000亿美金呢、啊、那算得上是一个小国家啊。那下边我们就大家看着这位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小哥如何来兑现他的承诺。如何在美国搞他这块美国社会主义的试验田，咱们也看看这东西能搞成什么样啊！这个什么公交车大免费了，什么搞供销社了什么的，这些玩意儿咱们就看看他能不能搞得成啊！给富人加税啊，另外怎么样就他那套说法吧啊，咱们就看着吧，人家万一干得还不错呢，这不知道了。另外说到呢，政治方面，川普呢发帖宣布下令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从洛杉矶、从俄勒冈州波特兰撤回国民警备队。他认为由于警备队的部署，犯罪率已经大幅下降了。他讲如果犯罪率再次飙升，我们还会回归啊，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你看人家主动撤的嘛，是吗？实际情况不是这样。2025年12月31号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将加州的国民警备队的指挥权交还给州长纽森，他们裁定联邦政府的接管是非法的。芝加哥也一样，有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定，等于川普呢这是被迫撤出的。为了这个还得装得跟主动的一样啊，我抢先说啊，这个他我知道信儿了，我就主动先说，是我主动撤的啊，不是说你们把我轰出来的。这件事儿呢实际上是有历史意义的，双方碰了这一下啊，很多人担心川普会胡来啊，会军管国家，会当独裁者，或者是怎么样把美国的宪政连根拔起，有这种危险。因为他连续做出了这样的试探，第一个是华盛顿，完了是洛杉矶，他一个一个的往各个城市派兵啊，这个试探是很危险。到现在为止，在他和司法的较量当中，和当地州权的较量当中，川普败下阵来，说明在美国还是个有王法的地儿，川普呢还是碰不动现有的这个体系啊。这个你就是独裁者，他有这个愿望你也当不成，这个至少证明了啊， 反复碰撞，最后他撤了。这是一啊。第二呢，人们对明年的中期选举，认为大家主要担心的还是那个嘛，怕那时候川普胡来派兵去维持秩序，然后来军管。那现在看的明年的中期选举他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选举是州来举行的，是由地方来主办的，跟你联邦本身也没关系。那这样呢，派兵去来干扰中期选举这件事儿，大家也就不用担心了。通过这次碰撞，我认为川普呢在里子上是惨败。那下边这还有关于川普的一些内容啊，有一个惊人的分析。川普在2025年，他从1月20号当的头啊，然后呢这到这就算是咱们就给他满打满算11个半月，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待在高尔夫俱乐部，让纳税人损失了高达 1.106 亿美元。为什么？一大帮保安什么哪儿的都得跟着呀。另外他在那儿打球，那个球场钱国家得掏啊。当然那肥水不流外人田，都在自己的球场上打球，政府联邦政府得给他自己的球场付钱的。所以说呢是这么个情况啊。有一个专门追这个的智库今天人家公布的数据，说川普呢今年光顾高尔夫俱乐部多少次？吉祥数啊 ,88 次。八月份是他最热衷高尔夫的月份，共去了10家俱乐部，三月和11月份去了9次。12月份去他的西棕榈滩的俱乐部9次。总共一年88次。说这个数据呢啊，粉碎了马格尔一直说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勤奋总统的啊，那个无耻的吹捧啊，不是那么回事了。然后说那帮他的那帮马屁精们都吹他的工作态度如何怎样，实际上呢88次啊，这是有一个说法了。另外他本人呢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啊，说到了他个人的健康问题，这把大家吓了一跳。他承认他服用大量的阿司匹林，甚至是医嘱的四倍，这是相当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手背上出现了淤青的这个原因，腿部等等。医生们建议他减少用量，但是他拒绝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他们说阿司匹林能稀释血液，我可不想让粘稠的血液流过我的心脏，我想要的是清澈稀薄的血液流过我的心脏，这难道不对吗？所以说他那儿呢有这些方面的那个比较有淤青啊，有淤血，他可能是血太稀了。哎，然后他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是不能理解了，我是不能理解了。来，咱们快说吧。美国版的2025年之最，这是纽时呢做了一个总结啊。第一个之最，最亮眼新人，那谁呀？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啊，这是最亮眼的新人。最出人意料的退场，谁呢？马大姐。这是最原始的马格尔疯子之一。原来还有什么盖茨、马特·盖茨，还有谁呢？大概有那么四五位啊。现在呢，突然和川普翻车，一下变得非常的理性，一下就变得不但是不疯了，然后到那边呢，还变成了这边的一个大的意见领袖啊，变成了一个老练的反川普派，变成了一个反的大川黑，这很奇怪啊。然后最大失败者就是那个斯特凡尼克，就是纽约的这位众议员，一直呢原来是和切尼和那个女切尼，原来他们都是同事，他是一个温和派，一个知性派，一个被人看好的未来之星，结果加入了马格尔，最后混乱当中他失去了自己联合国大使的提名，没有得到这个回报，我这么支持你，你得报答我呀，结果呢说怕丢了他这个席位啊，所以说呢把那给取消了。然后之后呢他又失去了他在共和党中最高级别女性的那个职位，当时他排在第四位啊，这个也丢了。后来呢他又去竞选纽约州州长，最后川普又拒绝支持他， 最后他也退出了州长的竞选，最后连众议员在当地的民调他都没戏了。所以说呢，从头到尾好好的一个人啊，经过这两三年的这么折腾，最后归于尘土，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失败者。然后是最令人惊讶的回归，什么东西啊？麻疹。截止上周，美国疾控中心正式确认全国有2000多个麻疹病例，30多年最多的一年啊，有那么一个250卫生部长吧，把什么都给停了嘛，他都不建议打了，那各种疫苗那就是不知道了啊。然后最尴尬的一次回归是谁呢？纽约市市长科莫，本来都被迫下台了，后来一看这边有一穆斯林要选市长，他又要回归，最后上来灰头土脸还没选上啊。然后有一个是最佳模仿者，这个奖颁给了纽森，这位呢在社交媒体上以全大写字母冷嘲热讽打哈哈的方式跟川普作对啊，天天怼川普，知名度爆升，看着他特别幼稚特别讨厌，但是呢他一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度，现在在民主党这边的这个初选者当中他排名第一，这也确实够逗的。然后说现在这个最可能下岗的政治人物查克舒默，作为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这个已经不行了，太落伍了，需要年轻人了。也就是下一步呢，他也该改选了，你就别选了啊，就然后让那个 AOC， 他原来是众议院啊，然后你就跳到参议员，你来选参议员吧。啊，应该是肯定能选上，然后呢就由这个女的到参议院那儿当少数党领袖去吗？那我也不知道了，呵呵，人家是这么说的啊。然后是最厚颜无耻的自夸，这谁呢？是川普自评我的经济是 A++++ 5+，他说你应该出门看看真实的现实世界，他的评价是这样啊，说最无耻的亚军是万斯，他给川普呢3+啊 ，A 3+，然后最这是最什么的小丑是马斯克，然后本身这个什么从这你就想吧，整个的今年的前半年，就这大男孩在这个政坛里边一通摸爬滚打，一通折腾，是花了那么多钱，举着把破电锯啊，在什么效率部在那折腾半天。最后呢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最具影响力这个大奖年度奖竟然颁给了爱波斯坦，这人2019年就死了，6年以后依然阴魂不散，在媒体上被提到名字最多的除了川普依然还是他，所以说最有影响力的。最无能的奖颁给了川普的法律团队，到现在川普都急了，都生气气了，结果到现在为止整个这一年川普天天喊着政治报复，整啊一个也没起诉，有起诉了让人一看这实在太草台了，这最后都让人给否了，一个人也没抓起来也没办成，你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个。然后说地方最狠角色，一个是斯潘伯格，一个是雪瑞尔，这就是后来中期中考啊，佛州那个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和新泽西这两个女州长都击败了原来非常厉害的共和党角色，人家当上了州长，他当时是最狠角色啊。这姐儿俩呢特别逗，这姐儿俩原来就是闺蜜，原来就是室友，然后呢弗吉尼亚反正离这和新泽西离这应该是不太远啊，俩人是铁姐们，他奔那儿他奔那儿，俩人还全赢了，你说这跟谁说理去。然后是最差劲的整容，那就是白宫东侧的那个大拆迁啊，现在这打着官司呢啊，现在也不知道这猴年马月你把它拆容易啊，那怎么弄啊，这算什么呀，不知道了。然后是最奢侈的，这叫什么呀， bedroom 应该怎么说，卧房啊，最奢侈的卧房叫椭圆形办公室，为什么呢？川普老在那儿睡觉，说他在那儿打了好多次盹了。 说最可爱的兄弟情是川普和马尔达尼啊，马姆达尼小哥去了以后在白宫，哎，俩人成哥们儿了，这让人看着马克党们不能接受啊。说最让人恶心的兄弟情是塔克尔卡森和那个尼克尔弗恩斯特，这俩是什么呀，俩白人至上，俩俄罗斯舔狗啊，这俩的特别恶心了。然后最糟糕的集体旅行，那就是政府关门40多天国家停摆。然后最意外的反对者，那就是吉米坎莫尔，就当时那个说夜间脱口秀的那位啊，最后现在这位可厉害了，天天骂，天天骂川普，川普拿他也没辙。然后最失败的品牌就是肯尼迪中心，前边加上川普这个字儿，后边都没人演出了，都出这么个事儿啊。然后最失败的品牌的亚军是战争部，从国防部改战争部啊，他的评语是简直让人无话可说，说特别提名美国湾，现在还有人记着这件事儿，当时非要改成美国湾啊，美联社不听，好像把美联社记者给轰出去了。最不称职的内阁官员，大家说谁啊？反正就这几位嘛，小海啊，这个肯尼迪，然后还有这个邦迪，就这几位。最后他们评价是小海，他们把这大奖给了小海。啊，最不合适的礼物来自俄罗斯卡塔尔的波音747。最尴尬的实地考察，这个景象呢是哪儿啊？实地考察是格陵兰。最后是万斯带着他一家子人，带着国安顾问，带着能源部长跑格陵兰去啊做工作策反去了，结果被人给哄回来了啊，这非常丢人的啊。人建议下次带孩子去迪士尼啊。然后最阴森的旅游景点就是那个短吻鳄恶魔岛，这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耻辱啊，在那儿呢把那些抓起来的那些非法移民啊，在里边让人家饱受这种折磨，非常残忍阴森可怕啊。所以说呢这个啊，美国还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当然后边这两个，前面那个都那么开玩笑了，后边这两个呢我深以为然。他们把最佳勇气颁给了四个人，一个是劳伦·伯伯特，一个是马大姐，一个是梅斯，一个是大英雄马西，四位共和党人。他们在海量的铺天盖地的压力之下，在川普的咒骂之下，坚决站出来反对掩盖爱泼斯坦档案。说到这四个人平时说的其他方面的言论，我几乎都不同意，但在这件事儿上，这四个人闪现了人性的光辉。所以说这个呢，人家基本做人的底线没有泯灭，而且极大的发扬。所以说说到这个啊，我给这四个人掌声。然后还有一个勇气奖，刚才说的是联邦，还有地方。印第安纳参议院这21名共和党参议员赢得了美国全国的尊重。说到重画选区地图，那纯属就是胡来。最后这21个人在面对死亡威胁各方面的情况下，这21个人拒绝配合。万斯亲自去找这帮人开会，挨个给这帮人打电话，川普天天发帖，结果这四个人扛下来了，确实不容易啊。你要说作为一般的反对者，可能这个你比如说他本来就反对，这个没什么新鲜的，但是这个是在阵营内部自己人能守住自己的良知和底线，特别是面对着自己的支持者排山倒海的咒骂和攻击，最后自己能死战不退，格外的难得啊。所以说这个呢，纽什尽管是一个左派搞的这么一个游戏了，但是说到后边那两个我非常有感。来吧，咱们简单说说贸易战。川普呢做了一个战略退却，宣布推迟对软包家具、厨房橱柜和梳妆台等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彭博讲，在选民对物价水平越来越不满之际，川普政府明显放缓了关税的节奏。说白宫呢在周三晚间发布了这个总统公告，根据公告，整个原本在今天生效的这个关税上调计划要推迟一年。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现在就有关税，现在就顶着25%的关税呢。后来当时川普的行政令是多少？50%，翻一倍嘛。现在呢，川普就这点他还可以，他不像习近平为了脸面把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我也不回头，而且还找一帮笔杆子一帮下三滥在那儿替他圆啊。就像清零那时候，那时候叫高什么来着，那前卫生部长，嚯，到最后还铁嘴钢牙还替他说话呢。川普这个呢，一看这个大伙都骂是吧，这大事不好，他不用撞，他一碰觉得这条路不通，他立刻就改，他有他的灵活性啊，所以说他不会把事儿变得特别糟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说到另外一个呢，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批准了台积电向南京的工厂供应芯片制造设备。台积电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向台积电南京工厂发布了年度出口许可证，允许受美国出口限制的设备供应给台积电的南京厂，而不需要申请供应商许可证了。12月31号，这个已经发放了。此前三星电子、海力士也都获得了美国的批准，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可以向中国内地的工厂供应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当然台积电这个是不意外了，三星、海力士这个一破，台积电这个是等于就是先后顺序嘛，完了。阿斯莫也接到通知了，美国日本东京电子也接到通知了，现在呢基本上这个防守就破了，就没有了啊。下边再说，后边还有。路透也是路透的报道说，英伟达已经和台积电下单了，从2026年第二季度开始提高 H200 芯片的产量，目标是完成来自中国科技企业的200多万的订单。说目前芯片库存大概只有70万，不够，台积电再给我做200万。哎，中国政府不是没批吗？谁说没批啊？没批怎么可能给英伟达下单呢？英伟达又没拿着单子，他怎么去赶？他手里已经有70万了，库存都卖不出去，他怎么有可能给台积电下单呢？所以说中国这儿呢是表面为了面子啊，这事儿呢爱要不要的，那种半推半就的那种啊，那种状态，实际上内心里早他妈乐开了花了。你把最高的那个明珠给了我了，那个档次的东西给了我了，那我能不要吗？200多万加上这库存70万，您给我一数是多少？300万，差不多300万吧。30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您就查查其他的那些大的算力中心、数据中心，谁能买300万呢？谁能买将近300万个 H200 芯片？这是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啊，这已经是国家层面国家级的一个大的算力的布局，这已经不是某一个商业公司的安排了，这个量是惊人的。而 H200 芯片，这个是这个评价啊，是当前全球最强通用 AI 训练 GPU 之一，尤其擅长大规模训练、高带宽内存、密集场景的训练。所以说现在呢，就这个一下就起来了，等于是谁在弄这件事儿？这是个国家层面的动作，这么大的量，这不是普通采购，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囤积。整个中国的算力全国层面集体上了一个大的档次，破了。所以说这个你还说什么呀？这就没辙了。精心布局的小院高墙，可以说到这儿呢，一个是设备现在也崩了， H200 芯片中国不是不要啊，人家是大要特要啊， 而且现在已经到了国家级的升级换代，就拿你这个升了级了，所以说小院高墙到现在啊已经破了。你能想到吗？今年四月份当时举着大板子的时候，能想到到年底的时候是这么一个结局吗？太令人遗憾了，太令人遗憾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元旦跨年，中国没想到人家别人都跨进崭新的一年，跨进2026年，结果中国呢却一步跨进了伊朗。看了很多的视频啊，李老师啊，包括他们都有很多汇总的视频，包括有墙内的朋友啊，也给我传了一点啊，我也看到了其他朋友提供的一些画面了。给我的印象，谁给我传的一个好的是哈尔滨啊，有一位南方哪儿的，杭州的还是哪儿的朋友跑那边专门去旅游去了啊，哈尔滨那儿是不错，算是正经跨了个年，有倒数，有烟花，有无人机表演，那无人机表演还真是令人震撼，他给我拍了点啊，我看着还真的是非常新奇，他是怎么做到的，那确实有点高科技的意思啊，年轻人们都很兴奋，都爽了一把，这个挺带劲的啊，哈尔滨这个有。那说到其他的地方呢，那完喽，让大家看到的都是骂街的了。杭州好好的如临大敌，在湖畔啊，那西湖边上嘛，大家本来一块到，你把那个什么霓虹灯打起来，对吧，大伙儿一块放个烟花，大伙儿一块喊个倒数，年轻人们嗨配嗨配，尤其是杭州那又是年轻人扎堆的地儿，不挺好的吗？哎，结果商场关灯，整个的大屏幕关灯，官方不让办任何的跨年活动。结果大家呢自己喊倒数吧，结果旁边看着都是一排一排的警察，那场面非常的诡异，大家合影自拍的时候后边背景都是警察。南京这不是也一样吗？中间那个孙中山那个雕像，那一直是个惹祸的根苗啊，大家都想上那雕像底下去，那警察就不让你去啊，直接就拦着，最后还是去了，好像一会儿又给轰出来了啊，又说他有淄博呀，甚至好多的二线城市这方面的画面是比较多的了。北京呢，北京好多地方商圈或者什么，大家也说搞个跨年夜吧，但是啊，我看有拍那个自拍的朋友讲说，在年前十分钟突然宣布取消了，就人家就广播了。我看有一个北京汇聚啊，叫什么，那么一个大商圈还是一个什么建筑，哇，那真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大家一块还挺高兴的，最后喊完了啥没有，什么也没发生。苏州也一样，往年都跑那东方之门，有点像大裤衩似的那么一个建筑，一块喊跨年，他那上面也配合的打一些灯光，也放烟火，结果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啊，警灯是在亮了，那别的什么也没有。当然大家最期待的是哪儿？是上海嘛。那上海就算是最现代化的城市了，你这儿还不给争口气吗？结果也非常遗憾啊，是不拦着，那人们一块聚集那是去呗啊，跑到黄浦江边，跑到外滩呢，大家走一走呗，最后呢是没有任何活动。最后到点了，大家一块喊倒数吧，最后倒数数完，没有任何的烟花，没有任何的灯光配合，现场陷入到了尴尬的沉默。我看有一拿手机的讲，你看人台北101啊，大家喊完了以后，整个那一那个树那个杆楼啊，叭那一炸，那个场面震撼，年轻人们兴奋的尖叫，他说我们这也太尴尬了，大伙喊完了以后什么也没发生，什么玩意儿呢？上海也不行，你来个无人机表演什么的也成啊，你像哈尔滨那个连那个都没有，连那都没有，那你这为什么呢？那结果就看到了很多的那年轻人有不干的嘛，他淘气嘛，他就放烟花，有骑着摩托车的一边走一边蹦，那后边警车就追啊，那还有小伙子直接举着这烟花往天上蹦，砸一路狂跑，后边一大帮这警察武警在后边就紧追。你要看到这种场面，这跟此时此刻的伊朗有什么区别？ 等于呢，这一跨年没跨入新的一年，反而和此时此刻的伊朗非常的接近，一脚跨进了伊朗。这就是中国真实的景色，真实现场的反应，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那到底为什么呢？你怕什么呀？我看到墙内也有媒体记者啊，也讲说今年呢，广泛的二三线城市都直接宣布取消官方跨年活动，各个地方基本上都提前烟花禁燃，提前下通知，广场提前清场，然后呢，地铁、公交在跨年夜前，你比如说你的半夜嘛，原来末班车得几点几点，提前收，就不让你跨年，提前给你收。然后有很多的大学，有大学生往上面直接贴那个通知，大学要求学生元旦不得离校，辅导员或者是啊班主任都得掌控，孩子们都在宿舍没有，都在哪儿。然后有很多的商圈步行街直接在那儿贴通知，建议市民回家跨年啊，就不要再出来，不要再整这个了。为什么呢？你这搞的这风声鹤唳，这草木皆兵，这什么情况？这大家过年的嘛？为什么？大家刚才说了啊，四年前这可是纪念日来着，三年前、四年前，我这都说不清了啊。四年前，2022年当时怎么着来着？就是跨年夜嘛，当时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不就是因为跨年夜聚集，然后变就性质发生转变，变成了一场悼念，最后变成了一场大的愤怒，最后形成了一次全国性震撼的大串联，就是这么发生的。本来好好的说是什么跨年吗？结果人们就有一些有心的人，因为在乌鲁木齐那儿烧死那么多人，大家呢就跑到那儿，正好有个地名叫乌鲁木齐中路，那我们就纪念一下呗。所以说当这种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节点，大家用同一种方式表达的时候，倒数啊、烟花呀、口号啊、手机灯啊等等，这东西整个人们的情绪是不是累计的，是乘数，以指数级往上跃升的。这时候如果喊出什么口号来，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有可能炸了。而且全国都要是同时有倒数啊，都搞跨年的话，那很可能2022年的那一幕会再现。所以说，宁可你们给你们添恶心啊，我这宁可它不好看了，我宁可伊朗了。我也不能让这种事儿有任何的苗头，我要形成一种全控制，他们是怕2022年的那一幕在上演。那你说人们放点烟花招你惹你了，这个最不行就是这个啊！说的这事儿不是为了环保啊，不是为了环保，烟花这在世界各地抗议活动中都是一样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合理合法的，可以大规模制造，可以大规模购买拥有燃放的合法的一个武器。你警察过来是吧，我拿烟花崩你，我犯什么法了？我放烟花没放好砸你身上了，那意外呀。有很多的民众前一阵格鲁吉亚、保加利亚还哪儿来着，他们有的把那烟花做成了一大机枪啊，跟那嘟嘟嘟嘟嘟嘟嘟的，还是旋转的，马克西姆那意思似的。烟花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街头运动的一个杀器，因为老百姓他只能拥有这个呀，你让他有别的他也有不了啊，而且合法的呀。所以说在中国这个绝对不可以禁燃啊，他以环保的名义把这事儿给废了。那我们亮灯行不行啊？激光笔行不行啊？强手电行不行啊？就强亮的那个大那强光手电都不行。现在所有的这些就是有一些渲染性的啊，产生大规模影响的这些工具，现在全部都收紧了，全部都收紧了。所以说，在中国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荒诞的景象，这边呢拼命的要拉动消费。然后呢又这边拼命的害怕人们聚集出来消费， 那作为习近平来讲呢，是啊，我知道你们过得穷，这个我是知道这个了，但是我更害怕的是你们扎布，这里边有心人喊那么几句话，一下这个矛盾就转移了，一下也可能这干柴烈火这高压锅也可能就炸了，所以说我绝对不能给你们这个机会，哎，就不能让你们嗨起来啊，你聚集反正也得受控，但是呢绝对不能给你们一个嗨起来的这么一个场面。习近平非常害怕人民自发的同时的大规模的而且是有情绪的啊，快乐的大家聚集在一起，那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场景，所以说宁可让国家看起来很难看，那个也不能发生。历史上中国有没有？有啊，元朝时期那时候都已经开始乱了嘛，统治者禁止在元宵灯会等这种群体性节日不能活动，为什么？在这里边那炸了呢，有人趁机叛乱，趁机谋反，很可能这些聚会就会变成一个反政府行为。元朝就有啊，清朝晚期也一样，加强了对民间节日和聚会的严格的管理，管的是很严的啊，不行就都轰走了。所以说从后来的革命，从1990几年一直到2010年2001，就这和阿拉伯之春，到这一系列由一个公共庆典，由一个公共节日最后转化成革命的案例，我今天没时间说了，哪天给大家讲，随便就五六个就能随便都举出这样的例子来。所以说统治者呢对这种聚会的控制，对这种聚会的这种打压，就出于对国家安全，现在已经上升到孩子们跨个年，这已经变成一个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了。这就是此时此刻的中国，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嘛，孩子们喊个倒数已经变成了这个政权的最大国家威胁。所以说你看今年跨年二三线城市，什么一线城市还装一装了，当然这里边唯一的我看到正常的哈尔滨啊，别的我没看见啊，也可能还有了，但大部分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什么意思？就说明习近平已经谨慎小心到了什么程度，年我都不让你过痛快了。说明什么？他已经很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民众特别是这些年轻人的不满和愤怒，这个干柴烈火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看到这种神经病一般的心理反应，实际上这已经说明了一切情况很严重，年轻人们很不满，说明中国的这包火现在已经有点快包不住了，纸有点包不住火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大家看啊，那没见着过一个统治者让大伙这么跨年的啊。最后再给大家聊聊中国经济，那在经济严冬下民众如何来猫冬呢？在说这个话题之前简单说两句房子。那中指和克尔瑞这不都内部消化了吗？不让再往外说了啊，这个还是有了，有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私信，简单的说了说，这还是有了。2020年1月1号根据中指的这个百城价格指数啊，这他每个月都公布嘛，12月份百城二手住宅环比和上个月比下降了 0.97%， 速度在加快啊，跌幅比上个月扩大了 0.03%， 同比下降了 8.36%， 就这么简单，就说明这一个月你去年值1000万的房子你跌了多少？跌了83万，去年100万的房子就这一个月就给你跌了8万多，就这么简单啊！这是很厉害的啊。租金现在也不行，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下跌了 0.6%， 同比下跌了 3.62%， 所以说现在跌速在加快。那下边就说说这个经济寒冬大伙是怎么猫冬的呢？ 人们是有自然反应的，现在都知道经济已经不行了，人们已经采取了一些猫冬的一些措施。那看老百姓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存款，一个是消费。那说到投资和存款，是有一个指标的，叫居民的存贷比，就是存款和贷款的比值，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简单跟大家说说啊。说到新增贷款，2025年前11个月12月份的数还没出来呢，啊，新增贷款呢只有5000多亿，和2024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77.5%， 猫冬的。和2021年房地产最高值相比跌了多少？现在的贷款只相当于那时候跌了 93%， 人们几乎就不贷款了，说明现在人们在投资方面非常的谨慎，减少了负债和投资，不上杠杆了。那新增的存款呢，从2022年开始房地产就往下走嘛，居民就开始涌入存款市场，然后从2024年924之后，居民的存款和就开始大量的增加，新增存款就达到了 12.07 万亿，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比值。那现在说那个存贷比这个数据啊，2021年之前基本上存款和贷款两边是平的，比值是一，非常平稳，也就是存贷比非常平衡。从2021年开始呢就开始上涨，就是存钱的开始超过贷款的，2024年的时候达到了 5.1:1， 存5块1贷1块钱，就开始出来大家都在开始存款，到了现在今年暴涨到了多少您猜？人们存 22.6 贷款1，达到了 22.6:1， 也就是现在意味着居民老百姓已经彻底从原来的加杠杆模式全面转向了去杠杆模式，现在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大家都去存款，老百姓用这种方式来猫冬。那说到消费呢，11月份的消费同比增长了只有 1.3%， 和10月份呢下降了 1.6%， 到现在为止啊，就是你补贴那个大家也不行，就是补贴还有很多的补贴呢嘛，那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在补贴的情况下下降了 19%， 家具下降了 3%， 汽车下降了 8.3%， 人们还是不买，不光大件消费不买，原本这不过节吗，11，然后这边是这个元旦，马上就春节了嘛，原来服装鞋帽那就过年得买身新衣服啊，特别是给小朋友，现在呢零售额的增长同比仅增长了 3.5%， 也不行。那现在谁扛着消费呢？就是黄金，那儿还有点消费，剩下大家都不买东西了。所以说现在呢大家都意识到目前是经济寒冬，在动物界食物在冬天是难以获得的，那动物们就会本能的囤积食物，减少自身的活动，找一个洞里躲着来进行冬眠，降低自己的各种能耗，期待能够度过这个漫漫的寒冬。人们现在采取这么一个措施啊。从心态上呢，我看到国内的专家也有一些总结啊，就给这些猫冬的朋友咱们提炼提炼啊。首先呢，现在什么叫猫冬？这是一种收缩保存续命的生存状态，不再往前冲了，也不再冒险了。以前人们追求的是过得更好，现在人们追求的是我千万不能掉下去，掉下去就万丈深渊啊！这就是猫冬的基本准则啊！这个呢，由原来的进攻性的一种生存方式，现在全面的转为防守性的生存方式。那在消费的时候，人们现在都要问一句话，那就是能不能不买。当手闲的啊，一看这东西不错，摸到它的时候，马上心里就有一个念头，我能不能不买。 走到餐厅门口，看着里边热气腾腾的，也准备吃一下，我能不能省下，我能不能不吃，这个就是猫冬时候人们普遍的一种心理。不是没钱啊，不是没钱，但是现在的情绪消费已经完全向功能性消费进行转变，只买生活必需品，能不花的就不花。为什么？咱大家猫冬呢啊，不是说我现在没钱了，我有钱存着，把自己的脂肪存得厚厚的，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呢，下一个那些人们就是低期望低欲望。所谓的期望是什么呀？就这房子别指着了啊，哪天还要翻盘呢，还有怎么怎么样，不要搞这种幻想和期待了，这个就死了心就完了，您现实一点啊。这个呢是大家这个工作自己都做通了。然后就是低欲望，该上班上班，该干嘛干嘛啊，这个精神躺平，精神猫冬，是一种集体的心理降调啊，是这么一种做法了。所以说呢，这里边有专家做的一个总结啊，说猫冬是社会在进行自我保温，说得很形象，说在寒冬里最重要的不是冲过去，而是要想办法活过这个冬天。说等春天真的来临，还能够站在起跑线上的，往往都是这些没有被冬天消耗掉的人。你看了没有？就这么一猫冬，在数据之上，人们还很有情调的给它赋予了一些诗意啊。哎，人们现在进入到了一种猫冬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我认为说的非常的形象。2026年大家干嘛呀？继续猫着吧，哈哈，这寒冬啊，继续猫着吧。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Home Runner， 谢谢您的支持啊。说大康可能真的不知道远见和天下是啥背景，说远见和天下在台湾是国民党长期的支持者，他们的文章中非常多亲中反台反美的。哦，是啊，说在台湾的任何民调都要看机构效应，都要看他们的政治立场。说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比较反映大致台湾人的意见啊，最好呢要去看哪一家，每一家民调的历来调查才知道精准度如何。举例来说，远见和天下杂志还在鼓吹台湾人要去投资中国，特别是 A 股里的科技股，你知道这两家杂志的立场，所以说特别提醒大康啊，如果有台湾人推荐去读远见和天下杂志，可能这个人啊也没安好心。谢谢您的提醒，你看了没有，咱们那儿有人啊，你看我这稍微的有点没弄明白，这差点给我带沟里去啊。远见和天下我知道了，回来我研究一下他们啊，我仔细的看看，以后我就注意了。好吃的说12月23号最高院就否决了川普向芝加哥派国民警卫队的总统令，川普多次违反下级法院包括巡回法院的判决，但他是知道没有办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决的。目前看有关全面关税，最高院也会做出对川普不利的判决。虽然从技术上来讲川普政府有很多的变通手段，但如果判决对他不利，会对他在政治上也会有重大的打击，在经济上那个也非常费事了。原来那个刚才原来说301条款123那个122，我记得是国安的那个调查啊，他有五把钥匙嘛来收关税，那个是很麻烦的，那个都有漫长的程序。你说301，你说对方补贴啊倾销，好，调查吧，几个月的调查完了还得开公听会啊，把人家这个行业的人士各方面大家都招来，由贸易办公室来主持，对吧？如果反对的人多，你这事儿就否了，如果大家都赞成，那再继续，然后等把这关税加上，那就不知道多长时间了。那不像现在川普这个哈，加拿大那老福特，你敢骂我啊，你敢做广告，你来讽刺我，明天给你加25%，他说干就干，哪有那个来的利索呀。所以说这个呢，如果最高院就像他这次在全国派兵给他否了一样，把那件事如果给他否了，那对川普来说这是个重大打击，这个是要了命了啊！我到那时候我甚至担心当时的股市啊各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震荡， 当然长期来说股市是向好，把关税拿掉对美国经济呢可能是有利啊，但是呢当时那个政治冲击，我估计股市会有一些动作了。应该说在这个月的月底或者是下个月月初，原来是这么说的，到现在这个新闻还没冒头，咱们一块盯着啊。 Charles 说除了害怕群体事件，还怕群体事物，就是恶性伤亡报复事件，也有他的道理。那有开车往人群里冲的，或者是有那想不开的拎个煤气罐跑进去，那你也说不清楚 啊他也害怕这个，确实是了。那你一个太平盛世，当然别的国家全世界都该干嘛干嘛，人家怎么不怕啊？潜在的危险全世界哪儿都有啊，没说吗？你说每年这大俗套子从奥克兰开始，然后这一路演下去，人家哪儿都一块跨年一块嗨陪一块折腾啊，大伙群聚，人家也没出事儿。这个没说这国家，你就知道他现在已经严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阶段。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呢，如果没有特别事件发生，明天休息，那样在周日的老时间，我们再见。